到今日的信息分享，主题是加勒专心跟从主的恩典人生，请小慧姐妹。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能够读约书亚记14章，经由这一章的这个经节，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加勒他所在的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环境。主啊，我们知道就算是几千年前，主啊，还是没有差别的。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啊，你亲自来啊，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使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求你保守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我常常站在讲台前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讲台很高哈。那不过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我哈。好，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人物哈，是加勒哈，加勒。那我定的标题是专心跟从主的恩典人生哈。那这句话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描述加勒最多次的哈，最多次的一句话哈，它是专心跟从主，好，他一生专心跟从主。好，那在我进到这个主题之前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好，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六月份的商业周刊哈，那它有一个主题哈，就是它讲的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特斯拉啊，它首次哈，它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市值啊，超过这个丰田哈，那。我想可能有些人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哈，就是说其实特斯拉它成立哈，这个汽车公司它是出产电动车哈。那有时候我难得在我这个住的地方看到一辆特斯拉停在停车场，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哈，就好像有一辆特斯拉停在那里哈。好，那这个公司呢它成立了才17年哈，然后但是呢它一年只出产40万辆这个电动车，但是现在呢，它的这个股票的市值，它胜过了这个已经成立83年的丰田公司。好，那丰田公司一年出产1000万辆车。好，那我们在想说，一个公司它成立40年产量40万辆，它怎么它的市值可以胜过这个丰田？那当然都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好，那当然我们讲说这家公司它的 CEO 哈，这个马斯克哈，那他是现在在国际间非常就是受到瞩目的一个人物哈。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并不是在讲哈为什么这个特斯拉会赢过丰田哈。那最主要就是我在看这个周刊的时候哈，我注意到了一个，它其中有一个小小的专栏是总编辑写的哈。这个总编辑呢，他就讲说，因为他们这一刊他要这个主题哈，所以他就讲到一个重点，他讲说，因为他要出这个主题，所以他好好的看了马斯克的这个生平，然后他在看马斯克的生平的时候呢，他就注意到马斯克有讲到一点哈，他说他一生他非常奉行而且不改变的就是这个第一原理，好，这个 first principle， 这个 first principle 就是说每个系统里面都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是不能被违背或是删除的。那当我看到这个第一原理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我觉得当然马斯克他的生活很精彩了哈，他也送了火箭上外太空的轨道哈，诸如此类的。但是呢，他在这么多的创意他的事业里面，他领会到的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事情他所做的呢，他有一个 first principle 第一原理。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是说他的这个电动车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觉得这个不可能哈，因为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太贵了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人就觉得不可能，因为电池每千瓦就要600美元。好，那有人觉得这个成本太高，是不可能这个盛产就是说可以卖得很好的。但是马斯克他就觉得，他回到最基本的，如果是电池的这个费用太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从电池的这个组成里面我们去做个调整。好，所以他就去看他就分析这个电池的结构，他发觉最主要就是铁啦、镍啦、铝这些基本的材料，其实加起来这个原料的价格其实才不到这个600美元的十分之一。重点是那个组装的过程非常非常的耗费成本。好，所以他就从这点他去不断的去研发，后来他找到了最佳的这种组装的这种方式。好，那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让这个他的这个电动车，好，因为他降低了这个成本，好，也降低了这个电动车，那当然很多人还是觉得它很贵。好，那在这点上就是说他在做事他遵循这个第一原理。那我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这一个圣经中这个很特别的这个人物加纳，我觉得他的生命里面，加勒他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个 first principle 第一原理。我觉得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一生专心跟从主，一生专心跟从主。好，那我们在我们开始进到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就一起把今天的这个约书亚记这14章10到11这个经句让我们再把它念一遍。好，弟兄姐妹请一起来。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哇，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非常非常的赞叹这个加勒他85岁的时候我想我不知道各位在场的长辈有多少是85岁以上的那当然我知道这个数字如果转一转变58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接近但是呢，即便我们58岁，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你比起你40岁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差了这么一点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讲说加勒他在85岁的时候，他居然还说我还是强壮，就像摩西当初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不管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如何，那天还是如何。他怎么样去做到这个，我觉得很好奇其实我也很想问杜伯伯超过100岁这个还是耳聪目明非常的开朗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秘诀，特别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OK。 好，那我今天的主题呢大概有这几个第一个，我觉得加勒他专心跟从主的恩典人生有4点。第一个，他有一个不变的心智，专心跟从主，从他年轻到他85岁然后呢，他知道怎么样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从这边他活出那个刚强壮胆的生命。好，那我觉得有一个诀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日与神同行。好，每日与神同行。好，那我们从第1节到15节，所以我们先看前面1到5节的地方。好，那其实呢，在1到5节的地方，它大概就是综合整理了我们在前面就是前面的这个13章12章，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他们击杀了31个王，然后呢，到约书亚他年老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神跟他说你可以来分地了你可以来分地。所以呢，我们讲说在这个第一节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那这个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已经分完了在约旦河以东，就是把产业分给2个半支派 那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分给迦得、流便还有马拿西的这个半个支派啊。那也说明了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产业分给利未人啊。那当然利未人他有他自己啊，他基本上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啊，他们也有一个啊，就是说啊，也有一个这个啊郊野可以去这个牧养他们的牲畜啊，那安置他们的财物。好，那到第五节的时候呢，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其实呢，我们在读第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快，速度很快。我们读了很多王的名字，好，击杀了哪个王，那个王收复了哪些地，好，然后怎么样分派。但是呢，到了这个十四章第六节以后，我们就发觉，哎，好像这个速度稍微慢下来了。好，他开始进入到。好，就我们从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好，就开始慢了下来。我们就看到好像有一个有情节的影片或是画面开始进行。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第六节，他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好，那弟兄姐妹如果知道就是稍微知道圣经哈，应该很熟了。我们讲约书亚记讲很久哈，都知道，应该会知道，就是说其实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是共同并肩作战的这个伙伴。好，所以呢，在那时我们看到一开始他说那时是什么时候，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南征北讨，然后呢已经到了一个段落，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分派这个每个这个支派的属地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那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吉甲你们还有记忆吗？吉甲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点，历史意义的地点。那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第一次在这边讲，就是在讲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历史为记这件事情，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也就是以色列人他经过了旷野，要进到迦南的时候，他经过约旦河，经过约旦河。那要过约旦河之前呢，这个神就跟以色列人讲，就是说跟这个约书亚讲说，你要让这个选这个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选一个人，然后呢从这个约旦河里面呢扛一个石头，然后放在吉甲。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当他们扛约柜的这个祭司的脚一踏到约旦河的时候呢，约旦河的水就立时怎么样，就是堆起成垒，然后呢这个河岸是这个河面是干涸的，让他们可以顺利的通过约旦河。那这个立时为祭呢，基本上就是要让以色列的子孙都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说吉甲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个安营的地方，也就是他们踏到迦南地第一个安营的地方。而且呢我们讲说也是他们离开旷野很真实的踏上迦南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点。那我们讲说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将十二块石头立在吉甲。那这是我上次讲到一个主题，我很感谢我每次讲到的都是这个让我觉得非常受益的这个主题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吉甲好，那从这边我们再讲到从这边我们再进到这个迦勒，犹大人去见约书亚的时候呢，迦勒这时候他就来跟这个约书亚谈我想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在旧约或新约，我们都会读到迦勒的名字。当提到迦勒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说他是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讲说以色列族好像没有基尼喜族，以色列人民没有基尼喜族这一个支派。 那基本上呢，在创世纪里面呢，可以看到哈，就基本上这个基尼喜族呢，它其实不是纯的哈，它不是以色列人，它是以东人，它是以扫的后代，好，以扫的后代。所以我们知道加勒他并不是纯的以色列人，哈。那加勒的，哦，这个打错了哈，加勒的名字呢，它其实原意哈是希伯来文的狗。那其实呢，好，在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个狗并不是哈，像我们现在的狗很受宠哈。那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心目中的狗哈，它是不洁的，因为它都会这个挖垃圾，好吃不洁的食物。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个那时候哈，就是说加勒的父母哈，他会把它取名叫做好狗犬这个字，可能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加勒他并不是哈，他的这个哈，这个好，他这个好基尼喜族呢，他是后来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他规划到了以色列的支派，好，他成为了以色列的这样子的哈，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部分。好，那好，我们讲说哈，那时候哈，加勒他就跟这个约书亚讲说哈，他就首先就提到了。在加迪斯巴尼亚，好，那时候好神好对摩西好这个让摩西跟他们两个说的这些话，那讲些什么？好，那我们从这边再稍微回溯一下历史，我们回到民数记的十三章。好，在民数记的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当这个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呢，好。到了这个迦南地的南方的时候，他就开始啊，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啊，神就指示这个摩西哈，就是指派每个支派各派一个探子哈，然后呢，他说啊，他就指示那些探子哈，从南地上哈这个山地去哈，看那地如何哈，见中啊这个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哈，是多是少哈，所住之地是哈好是歹哈，所住之处是。好，基本上它是营盘呢，还是坚固的这个城哈？我还是这样看好了，我想看清楚。好，然后呢，好，其中有没有树木？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回来。那我想这一段哈，基本上他就是想了解啊，迦南地那个地方啊，基本上他到底因为住的人如何，土地如何？好，住的这个房子呢是好帐篷还是这个坚固的房子？都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作战计划。好，表示这些人是在那边长久居住还是游牧民族。好，所以在那边他给了这个十二个探子的一个指示。好，那我们后来就看到基本上呢，好，那所以呢，这个这个加勒他就在这边，好，他就讲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好，他呢基本上他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好，我觉得刚才这个从山有特别点到一点，好，就是他是按着心意，他不是他照着他所看到的。好，那这个心意，好，就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在那个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在那个地方的这个亚纳人是非常高大的，而且他们的城墙也是非常坚固的。好，那在那个时候呢，好，这个加勒他就按着心意回报摩西。好，但是呢，他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加勒他也把自己的这个心智讲出来，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好，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其实十二个探子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基本上呢，他们去这个好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好，他们共同的这个共识只有说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除了这点之外，其他的意见都是分歧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好，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的不同的看见是什么？十个探子的看见就是那地的民强壮，好，那城邑也坚固高大。我是按着次序把这个经节截录下来，你会发觉他们越讲越离谱。好，那后来就讲说，好，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这还好。好，那原本呢是流奶与蜜之地嘛，但是到后来就是吞吃居民之地，人们都身量高大。 好，然后说到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好，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就像是蚱蜢一样。好，所以这个是那十个探子所看到的。好，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迦勒这时候说他们好是百姓的心消化。好，那时候的迦勒他看到什么呢？哈，那时候他看到，他说，好，他那时候他跟以色列的百姓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好，足能得胜。然后他也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好，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们讲说迦勒他的这个信心并不是他就是很乐观，他的凭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好，那在这点上呢，这两个，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发展，后来的发展就是以色列人民呢，我们讲说那个负面的思想就像病毒一样的不断的扩散。好，那后来他们就开始哭闹，以色列人民就开始哭闹，然后就想说我们倒不如死在旷野或死在埃及，或者是说我们重立领袖吧。好，那并且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怎么样，要拿起石头要打死这个约书亚跟迦勒。好，那当然我们讲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在那时候显现。好，然后呢在那个时候这个神的怒气他就对以色列人民说，好，你们既然说你们会死在旷野，好，那你们就死在旷野吧。好，那就把他去窥探的那40天，好，一天抵一年。好，所以原本呢，其实以色列人他可以不用走这么多的这个冤枉路，好，但是呢，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他们就必须再付出这个40年的代价，而且呢，那时候圣经里面说，20岁以上的这个青年人他们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只有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一个。好，那我们也看到当时摩西就启示说，好，他就对迦勒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好，那这一个是迦勒在那一天他会去找这个约书亚，他凭借的一点，因为神有给他这个应许，好，他有神，他也紧紧的抓住这个应许。好，这是45年之后。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基本上的话，好，那好，先到这边。好，那其实在看到这边的时候，弟兄姐妹啊，我在想说，当然大家很熟悉这个，迦勒、约书亚他们因为专心跟从主，所以主也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应许，好，也保护他们。但是对于迦勒来讲，这个40年基本上本来不是他应该要付出的。好，那我不知道40年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很长。好，我们可能一辈子工作就40年。好，那我们这边可能有些弟兄姐妹40岁都还不到。好，但是呢，从那一天，好，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好，他们经过了40几年。那迦勒他当时他是愿意专心跟从主，但是呢，因为这样一个罪，好，他陪伴着在这40年里面，他看到跟他一起的那些同伴都一个一个的倒在了旷野里面。如果你是迦勒，你的心情如何？好，如果你是迦勒，原本不是他要付的代价的，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迦勒他这时候，好，他怎么样去回应这样一个状况？好，他有心理沮丧，好，或是忧闷嘛，哈。那我们就看到迦勒他这时候，他说啊，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好，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了，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六到九节他讲到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当他讲到现在的时候，他就说现在，他一直在强调现在怎么样，好，现今如何，现今我85岁了，好，然后呢他说我还是强壮，过去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好，那你可以看到加勒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智并没有消退，好，他心智并没有消退，他这时候我想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非常肯定的，好，还是非常肯定的。好，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他没有抓住神的应许，这85年，好，这个45年来这个岁月对他来讲一定是非常非常难挨的。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更进一步的要求，好，他说好，他不但讲出我现在怎么样，他还提出那我现在希望能够有什么，好，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好，或者好，那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在民数记13章其实他也讲，好，或者耶和华喜悦我们，好，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必能得胜，好，所以他这边讲说或者，那其实当加勒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心里觉得神会不会与他同在，好，或是好，我想在他心里面他是很肯定的，好，他是很肯定的，好，那当然我看了一下英文，哈，英文这边或者他怎么翻，哈，他其实并没有讲，好，however 或是 otherwise， 他直接用一个 but the Lord helping me， 在他前面讲的这些时候，他讲说但是神是帮我的，好，神是帮我的，然后他直接很肯定的讲说 I will drive them out just as he said， 我将会把他们赶出去。在这边他是没有疑惑的，好，他是没有疑惑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加勒他不仅是他在他的年岁里面，或许他的体力我们不知道，但是他里面的那个心智让他离开了这个 衰退的这个率，好，让他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好，里面这样一个力量去回应，好，去回应约书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他这样讲完的时候约书亚怎么样回应他呢，好，那这边约书亚就讲说，好，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好，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好，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好，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面，好，有6个，好，专心跟从主，在讲加勒里面就占了5个，好，那当然我相信约书亚他在应允加勒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乐意为他祝福的，好，那把希伯伦给他为业，那希伯伦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其实我们看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基本上他们都曾经在希伯伦扎营住过，在那边筑坛献祭，也在那边跟神对话，好，所以加勒他要了希伯伦这个地方，好，那我觉得在这边他的生命，好，虽然他或许之前他是以东人，好，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规划，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要了希伯伦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样一个地点，好，好好，那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人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我想看到这边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加勒他有没有打败亚纳族人？他有，他的确征战得胜，好，征战得胜，好，好，那这是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从这几个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好， OK， 好，那我觉得，好，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40年里面或45年里面的忍耐等候，好，基本上其实加勒他并不是就是在那边没有事，在这45年里面他是不断的征战，好，他陪伴那一些曾经因为这些 这些他的这些同伴的不幸，而让他一样，他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他跟他们一起行走，一起征战，来得地为业。好，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尽管他们在旷野里面，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神迹。我其实我自己心里最感动的就是，白天有云柱，晚上夜晚有火柱。好，那个是每天你都看得到的一个应许。好，每天看到的应许。那我们讲说，跟标题说，神的丰富的供应，玛拿、鹌鹑都是刚刚好。好，都是刚刚好。好，我们讲说过红海，甚至过约旦河这些。好，我觉得一个亲身经历那样子的一个场景，而他的心智是专心跟随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在旷野你没有那么多的旁骛，你要的就是往前走，征战行走得胜，仰望主，每天倚靠主的供应，否则你可能在旷野里面你很容易走不下去。好，我相信加勒他的生命是每日与神同行的生命。好，每日，否则我觉得一个人活到85岁，好，他没有这样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他还可以说我85岁。虽然我不知道加勒的状况究竟如何，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强壮的心智，那他说了这句话。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参与神的计划。我觉得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说在我们在看这个经节的时候，他要希伯伦，希伯伦是亚纳族人住的地方。其实犹大他是一个大的支派，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他不会不分给犹大，犹大就是说约书亚这个加勒他不去要求这个属地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这个被分配到土地的。可是他去跟，我们可以看到当去求这个，求你把这个地给我，我们在后来看到他要的就是希伯伦。好，那这个希伯伦是当初神应许他的，给他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加勒他并没有去，85岁他并没有要一个很舒服的很安定的他安养天年的地方，他觉得神应许他的，他的心智就是我这生一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好，完成神这样一个计划。还有一点，好，还有一点就是说，当初跟他一起见证到神的这样一个好，这个怜悯恩慈，神的这样又真又活大能的神的这样子的这些伙伴们，可能很多都已经在旷野里面，好，都已经走了。那我相信当这个加勒他要去打这个攻占希伯伦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他一定是带犹大他的家族他的那些后代的这些子孙一起去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好，就是他要让他的，我觉得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他也要让他的后代的这些他的子孙能够见证神的大能。好，所以他有一个战胜仇敌的心智，是参与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或许他85岁，这是他生命里面最后的一个机会，他可以好好的这样子做。而我们也看到神也祝福他，他的确也拿下了希伯伦那个城市。好，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相信当他去要希伯伦的时候，他的心是有神的感动在他的心里面的。好，所以生命记里面说，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好，那当然罗马书里面有一个，我相信在那旷野的生涯里面，他是经历过患难，好，也经历过在患难中的忍耐，好，在忍耐中的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相信加勒的心里面有神放在他心里面的爱在里面，他才有这样一个热情，好，这样一个盼望去完成神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好，那其实还有一点哈，我在最近读撒加利亚书啊，因为我们有这个5年读经进度嘛，我就正好读到这一节哈， 他在讲犹大，在讲，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祝福犹大他后面的子孙。他说这个，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好，这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看到，好，神给犹大支派的这个祝福。好，他在加勒的那个时候，他们是战士，是勇士，他的后代也必如战士跟勇士。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加勒领受的恩典影响到他的后代，他的女儿亚撒在接下来的这个约书亚记十五章也会提到这一位，非常非常，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这样一个姊妹。然后呢，他的女婿呢，这个厄陀涅是士师里记里面的第一个士师，带领国中太平四十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后裔这个加勒的后裔大卫王也遗传了加勒专心跟随主的这个心智，那更不要提到弥赛亚耶稣，他也是出于犹大支派，出于犹大支派。好，那只有拿弓骑骏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男人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才能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嘛？其实我觉得不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应该好像有一张投影片没有出来是后来补的那一张投影片。好，没关系有后面有一张投影片，不是，是有一张提摩太后书的这个投影片。好，没关系我们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写给这个提摩太的这个书信里面，他也提到了他讲说你的祖母罗以跟你的母亲，我忘了名字提摩太他生命的力量他生命的进前来自于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我们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传承，生命的传承。那当然后来他有想说这个保罗他要把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力量挑旺起来，挑旺起来。好，那他就讲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相信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仅是在加勒那个时代，到新约时代，到提摩太那个时候，这个因为信靠主、仰望主、从主而来，一生专心跟从主而得来的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在新约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只要我们的生命跟主紧紧的连结，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这样一个力量，有加勒的心智，有加勒的热情，有加勒的勇敢。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看这个加勒的这一点。好，所以呢，我刚才有一个问一下这个好这一个这个亚伯拉罕有一句话他说最终他跑掉了。好，他说最终重要的不是你生命中的岁月，而是你岁月中的生命。好，就是不管我们的生命是长是短，好，那不管我们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好，那重要的不是你生命中的岁月，而是你岁月中的生命。好，那我这边刚才有想到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想加勒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他有很好的朋友，我想他有家人，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好，那我觉得再有一点，每日与主同行这一点，那举个例子来讲，我这一两个礼拜真的很忙，我真的是常常都是熬夜，常常都是熬夜。但是呢，我后来学到一点，我不见得每次都做得到，就我再怎么累，我一定要早上第一件事一定要读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个锚好好的定在那里，我没有力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相信加勒他在旷野里面，约书亚在旷野里面，他一定是天天仰望神的，一定是天天仰望神。那我也很感谢就是弟兄姐妹就是说我常常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特别在读经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每日确实的读经，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说，每日踏实的读经，踏实的读经，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玛纳，是加勒那个时候神供应他们，现在还是供应我们。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这个加勒生命的力量的主要的一个来源，好，跟神很稳固的这个关系啊。重要的不是你生命中的岁月，而是你岁月中的生命，你怎么样去度过啊？怎么样度过？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几个重点哈，四个重点。第一个，加勒的恩典，专心跟从主的恩典人生。第一个，他一个不变的心智，专心跟从主，一生不改变，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绝对没有忘记他对我们的应许，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好，活出刚强壮胆的生命，跟每日与神同行。好，那这就是今天我的这个分享。好，那我们就简短的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由读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让我们看到加勒的生命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怎么样的真的看重他这个一心跟随你的心智，也愿同样的心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你来建造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也赐给我们同伴，让我们能够一起向前行，让我们能够成就，能够参与成就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美好的计划。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唱这个回应诗歌哈，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 的生命能够尝你荣耀，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
能够彰显你荣耀。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自己祷告，特别我们今天从加勒的身上看到他为什么最后能够得着这块宝贵的产业，是他说他专心跟随神。不晓得弟兄姐妹听了这一篇信息以后，省察自己，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有没有这样子专心到底，贯彻始终。也许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会变来变去，没有办法专一的来跟随神。或许在读经的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专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成为一个专心的人，才能够得着那一块宝贵的产业。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一同来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求神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要为主来赢得那美好的产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自己为教会祷告，请说啊，是的，谢谢你。当我们今天看到了加勒这样一个美好的活生生的例子，主，他已经85岁，他的年日，他的心智都没有改变，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一生中的命定，就是要去征战，脚踏之地都成为他的地业。主，是的，你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所要得的产业是哪一份，或许我们也很清楚，但是我们就是常常没有办法专心。愿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像效法加勒一样，成为一个专心一意的人。是的，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灵修读经当中，就开始展现我们对你的心智。是的，好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来效法你，学你的样式。主啊，愿你来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的，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这一生就这样子白白的过去，就这样子的随波逐流下去。愿你与我们同在，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一同再来唱这一首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阿爸父神，谢谢你再次开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生的生命就是要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从加勒的身上来看见这美好的榜样，来学习效法他的样式。几千年来，有许多神的儿女一直在效法他，专心的跟随神。主啊，你知道专心是何等的不容易，特别在这个世代中，有很多的资讯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但是我们从加勒的身上看见，他 他已经85岁了，这样要立志得神给他的产业仍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发现年龄实在不是问题，体力也不是一个距离，而是心态的问题。求主再一次透过加热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也让我们在省思我们为什么常常在专一的这件事情上面跌倒，没有办法从一而终，到底问题是出在哪边。主啊，是不是出在每天我们没有来与主同行？我们今年推这个5年读经一遍的计划，或许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兴致勃勃，但是到今天我们还存留多少的热情和热忱呢？是的，此时求你圣灵再一次来提醒浇灌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要从每一天开始，每一天的早晨开始就来亲近你，做一个专心跟随你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好，如果没有专心就得不到，就得不着。是的，阿爸父神，愿你再用你的灵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常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不至于摇动。是的，在你右手中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帮助我们从每天的灵修中也回应你的爱，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愿神赐福大家更多的专心来跟随他。